诸法等性本体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礼赞本来护佐龙金宝，其情无垢光尊常护，和多爱界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慧论这个论点呢，能够帮助我们打破相续当中的一些错误颠倒的观念，然后把这些就是观念打破之后，通过这个论点当中所提示的方法进行修行的话，那么就可以真正的去这个现证去诸法的究竟实相。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学习佛法呢，有些人刚入门的时候呢，认为应该通过佛法来就说是减轻这个烦恼或者这个快乐，那么学习这个殊胜的中论呢，这个方面呢，这种作用是绝对可以达得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有些人想通过佛法来解除这样一种三界的烦恼，那么学习中论也可以。因为有些呢，就是说通过学习中论要发菩提心啊，成为大乘的修行者呢，中论也可以提供。所以说呢，实际上这个大乘的教法，它都是这个以甚深和广大为本体的。虽然就是说在中论当中没有直接的说这个广大的这些地道如何安利啊、发菩提心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些直接的方式，但是呢，在这个甚深的这个本体当中，因为中论当中主要是大乘当中呢甚深的这个方面的侧重宣讲，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能够通达这样一种这个甚深的空性的话，完全可以在这个当中呢来体现这个广大的道次第，因为他就是说只不过是直接宣讲和隐藏宣说而已，这一切的这样道次第的隐藏在这个里面，发菩提心的方式隐藏这个里面。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其余的这些教授实际上也是可以附带的这个通达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了解学习这样一种殊胜的过程当中呢，关键问题是在于要去体会这个意义。那么最初的时候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字句上的意思一定要搞清楚，或就是说在学习过程当中呢，有些必不可少要必须要了解的这些术语、这些名词这些概念呢，一个一个需要去破解的、需要去了知的，需要花功夫去了知。然后呢，就是它的这样一种宋词的含义必须要搞清楚。那么为了把这个宋词的含义搞清楚的话，它的这个科判必须要就是说清清楚楚，因为这个科判呢也就是最略的一个注释了，最略的一个讲义了。所以说如果把这个科判搞清楚之后呢，它的这个宋词的意思、它的归属或它的中心思想、它的核心内容都在这个科判当中一览无余，这个方面必须要了知。然后如果把这些都搞清楚之后呢，那么必须要深入的去了知这个宋词所提示的所权意这个所权意到底是什么，通过词句它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深深的含义呢，这个方面我们是必须要去这个领会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把这个宋词能够顺得下来大概的讲它的宋词的意思，但是呢把这个宋词顺下来之后讲下来之后呢，我们并不知道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学习中论的时候，学习一切佛经论点的时候呢，就没有深入到它的内涵，只是在表皮上面这样的话了知一点点而已，只是了知一些皮毛。所以说呢，中论它也是有甚深的含义。那么这种甚深的含义实际上就是空性，它也表示的是一种空性。那么这个空性呢，也可以通过无自性的了知，通过无自性的解释来就是说认知这个空性的含义，或者通过离系的方式来认知它的含义。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觉得容易混淆的就是一个通过抉择空性之后的这样一种智慧属性的空性，和分别念面前的一无所知的一个无明属性的这样一种单空的状态，这个方面是必须要分清楚的。如果把这个分清楚之后，我们就可以就说是顺利的抉择一切万法的空性的道理，修行的时候呢，也不会落入在一种怀疑当中，那么我修的这个空性到底是属于分别念面前的一种无明属性的这种所谓的没不存在的空呢，还是智慧属性的这种空性呢，像这样就不会有这样疑惑了。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疑惑的话，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就可以一心一意的放心大胆的这样一种一直精进修行下去。这个方面呢，也是我们学习空性当中，在学习中论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必须要了知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了知了空性之后，也就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这个空性如何和我的相续去结合，就是也就是说我的相续怎么样经由学习空性的方式来予以调伏呢，那就是说调伏我的烦恼呢。所以这个就是所学的东西和我们的相续去融合的一种过程，这个方面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学习呢，最后也是要让空性的交易和我们的自己的分别念 可以说是就融合在一起，或者说法入于心。我们的心呢，就是说安住在正法当中，我们的心变成空性的状态。所以这个方面也需要去思考的，怎么样通过我学习的比如说观颠倒品这品内容，怎么样通过我说观颠倒品，颠倒不存在，烦恼不存在，就能够直接和我的修行挂钩呢？怎么样就和我调伏烦恼挂钩呢？这个方面必须要去思考的啊。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把这些问题呢曾经讲过，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如果一下子滑下去啊，也是没有去思考的话，这个关键的问题也可能就被我们放掉了。放掉之后呢，就说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也许就没办法找到一个修行的归属方向啊，所以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在看的时候呢，就要有意识的去把这个教义和我的这样相学当中的烦恼到底从哪个方面可以对治我的烦恼呢？当然通过我们的这样一种学习佛法的不断的深入，我们认为呢，刚开始都认为哦，应该是从这个方面来调伏我的烦恼，那么但是学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哦，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更深层的地方去触及到我们这个生烦恼的根本。那么就说为什么一旦学习了空性，修行空性，那么就一定能够调伏烦恼，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什么一定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只要正确修空性，一定能够断除烦恼，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到底在哪个地方？所以这个方面实际上我们在修行之前也必须要通过思维的方式来予以引申定解。如果引申定解之后呢，那么就说修行方面修行起来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顺利。那么实际上这些呢也是我们在学习不单单学中论的时候，在学其他佛法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必须要思考的。只不过呢有些佛法它把这些问题呢就是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啊，就是说它的因果关系很明显，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很深的智慧的话，这个因果方面的这个问题都很明显的，这个也有。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因果方面不是很明显的，比如说空性和烦恼之间，空性和断烦恼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啊，如果搞不清楚的话，就有的时候就容易啊，就是觉得这个学的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什么用的感觉。还有一些有的时候觉得学的这个如来藏的光明啊等等，到底对于我们修习佛法有什么样的帮助，有的时候呢就觉得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啊，就觉得有的时候学习起来的时候就不一定有这么高的积极性了。但是呢我们就知道教法越深的时候呢，越和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实相是接近的，其实越和实相接近呢，当然调伏烦恼方面呢那么就不在话下。这个方面关键问题在于这个不是教法和这个教法上面有什么问题，而是说自己的认知方面到底有没有真正去完全了达，这个方面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呢又说是这个用功的重点还是在通过自己不断去分析，不断去观察，不断去探讨，然后呢把这个教法和自己首先的相和我们的相续之间首先能够挂上钩，然后呢再去慢慢去这个调伏，这方面就是一个正确之道。那么如今我们宣讲观颠倒品当中呢，今天要讲的内容第四个科判呢是以无所缘之因而破。那么无所缘之因而破呢，就是说在这个科判主要讲的内容就是讲众生缘这样一种六境而生起三毒和生起烦恼。那么这个所缘的因到底存不存在呢？这个科判所要提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所缘的因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所缘的因的缘故呢，三毒烦恼那么它是一种无自性的，它可以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因啊、由破所缘的缘故来就说是证悟烦恼本空。那么下面有两个颂词，第一个颂词它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宣说所缘的境，第二个方面呢是通过相空的比喻啊进行破词。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所缘之境，也就是说凡夫人产生烦恼，凡夫人产生三毒，实际上都是语言这个六尘这个六境而产生的。那么如果说了知的这样一种，如果我们执着六境是实有的话，就说是这个在在的产生烦恼。如果我们了知的这个六尘是虚假的呢，就可以从这个烦恼当中脱离出来。色身香味触及法为六种，如是这六种是三毒根本。那么实际上不单单是色身香味触六法，它是可以产生啊，可以作为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生烦恼的根本。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受想行识啊，这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这样一种根本，也就是说五蕴它都可以作为产生啊烦恼的一种起因。但是为什么此处我们就说一定把色身香味触法这六种法拿出来讲呢？我学习过这些俱舍论等等都知道呢，色身香味触法呢，实际上啊，色身香味触吧，尤其是前五种，像这样第五种都是属于这个色蕴所摄的，那都是属于色蕴。法呢，这个方面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意识的对境，意识的对，但是也是属于一种对境。只不过呢，就前面的这样五种呢，它是根识的对境，分别的就是讲我们的眼根，或者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耳根， 还有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鼻根、舌根和身根的这样一种这个五种对境呢，就是舌身相为触。然后法呢，就是讲这个意识的对境。平时我们胡思乱想的，在我们胡思乱想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浮现出来的这种种像，就是我们在脑海当中，一会儿就想美国，一会儿想这个其他的地域啊。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法尘，都是属于法境，所以说属于意识的对境。那么如是这六种是三毒根本，那么根识的对境也好，意识的对境也好，这六种法啊，就是三毒的根本。前面讲到了这个，就说是净不净颠倒是三毒的根本，和此处将用六种是三毒的根本，意思是一样的啊，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说像在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讲的色身相应处和法是六种呢，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进行观察呢？因为对方认为色身相应处法是产生三毒的根本，是产生三毒的因，而这样一种这个六法是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应该是存在的。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名言中的确呢是语言色身相位处法呢可以产生这样一种分别念啊，可以产生这样一种三毒，名言当中存在这样这个现象啊，是这样有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尤其是针对凡夫人，他对于色身相位处法的当作是极其严重的，非常严重。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因为只要对于色身相位处法有极其严重的执着，那么几乎来讲他的三毒是无法避免的，肯定会产生。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的烦恼没办法遏制再再的升起呢？实际上观察他的根源，观察他的起因的时候呢，100%是因为色身相位处法这六种，对这六种法有极其强烈的单着而产生的。所以说呢，因为众生对这个色身相位处法这个六尘呢非常执着的严重，极其严重的执着的缘故，所以说呢非常有必要在中论当中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主题来进行分析，来进行探讨，让我们知道我们平时所单着的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啊，还有这些色身相位处法等等的，实际上到底是不是实有的呢？如果你认为是实有的，那么就会再再的生烦恼。那么如果你这个认为它不是实有的呢，这个时候呢，你认为这样一种外境已经是虚幻的一种自信，不是实有的这样一种自信，这个时候它的观念就完全转变了啊，观念就转变了。那么当他发现是一个假东西的时候呢，他对他的执着一下子就会消弱下来啊，马上就会消弱下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认为色身相位处法它是实有的这样一种概念呢，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啊，是一种错觉。那么我们就是我们对于认为六尘它是实有的错觉，依靠这种错觉它产生了一种作用，就是说依靠这种错觉产生了一种烦恼的这种作用，依靠这种错觉呢烦恼就生起来了。所以说如果把这个错觉打消之后呢，那么这样一种烦恼就不会生起，就好像在黄昏的时候看到一块石头，认为就是路边上一块石头，是不是认为是埋伏了一个人在那儿准备给我伏击这个时候呢就是这种错觉升起了。那么当这种错觉升起来之后呢，这样一种恐惧的心它一下就产生了，产生了一个恐惧的心。那么这种恐惧的心但产生之后呢，像这样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后续的这样一种效应。那么后面当我们把这个错觉打消了，哎，我一看是一块石头，这个东西还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它的观念一变，它是就是说从一个所谓的潜在的敌人，对我有威胁的敌人，变成一个无力无害的一块石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观念一变啊，它的这样一种恐怖心就消除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就是说对于色身相位处法产生这样一种依靠它产生三毒，或就是说是通过它呢就是说是不产生三毒，它关键就是对于这个色身相位处法的一种认知。你如果认为它是实有的呢，有这种错觉它就会产生三毒。那么如果你认为它是无实有的呢，它是一种虚幻的东西的时候呢，就不会产生三毒。它就是有这样的，也就是为什么凡夫人他语言六尘可以产生三毒，而圣者他语言这个外境不产生三毒，这个原因也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很有必要来观察来分析这个六尘呢，的确是无自性啊，的确是无自性的当然我们对于这样色身相位处法产生三毒这个不需要多说。为什么不需要多说呢？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经历这个过程，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简略的讲一讲。虽然每个人在经历这个过程，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发现这个过程，就是说每天都在语言色法生贪，每天都在语言声音生贪心生嗔心，但是呢就是说是还没有发现自己这样一种怎么样产生贪嗔的这个过程。所以说还是要稍微做一点提示。比如说呢我们说对于这个色法，以这个色法为例呢，这个色呢也就是外在的这些外在这样一种显现的这些物品啊等等啊，这些物质的东西也有，还有是属于友情啊，有异性啊等等 等等也有。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这个有情也好，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情也好，像这样的话语言这个色法，有些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色法非常的好，非常的亲近，非常的可爱。就像这样的话就对这个圆这个色法也产生了一种贪欲心，想要这个直取的心。有的时候认为这个色法呢非常不好，就是觉得很厌恶，像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嗔心。尤其是当这些厌恶的法和自己的这个本体所谓的这个我扯上关系的时候呢，尤其这样，比如说自己的身上沾了一堆粪便，像这样的这个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讨厌，非常的这个厌恶，或谁干了这个事情马上对这个对方就产生这个嗔心的，就像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对于这个色有的时候对于清净的色呢，它会产生一种愿意的一种心，想要得到的心，对于这个不愿意的色呢，它就会有一种排斥，来自于产生一种嗔恨抵触啊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呢，这个色呢就是很广的，众生执着的很多的就是通过眼根他能够接触到的这些好的色、不好的色、中等的色，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色法有很多很多种，通过这些方面呢就是说不注意不了知道的自信的话，就会产生这样一种种种的烦恼。声音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声音这方面执着倒不一定很大，但是这个也不一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是对于所谓的这个声音来讲的话，比如说就音乐，这个也是一种声音嘛，音乐也是一种声音，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个音乐特别好听觉得这个音乐非常好听，然后就开始极度的产生贪心，马上把这个在街上听到一首歌之后觉得这个非常好听，马上买回去反复的放，反复的去沉浸在这个所谓的这种境界当中觉得在听音乐的时候呢心情放松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贪心的状态反复的直觉它这个种就是一种贪心的状态，反复想要现前这样一种状态，现前这样对境，所以他老是不想远离，然后如果一旦远离之后呢就觉得不好，然后就马上就可能就买一个这样一种随身听放在这样身上，随时听随时这样的话就可以享受这样一种这个美妙的音乐。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有缘这个法呢产生一种贪心的，还有呢远一些这个声音呢产生一种嗔恨心像嗔恨心，别人认为好听的这些音乐呢自己听起来就非常不好听非常不好听，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圆这样声音呢也有产生就是说嗔心的这样状态，有些的事情一种无记的状态也有。所以声音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的时候来讲的话还是这个比较执着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有的时候说你听这些好的音乐是一种好的品味就是说是格调很高等等，像实际上就是说当然是讲是有这样讲法，有可能高有可能不高，但是就是说是圆这样的法的时候呢，的的确确一部分人他觉得这个格调高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很好，那么觉得就有的时候就听不到这个格调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就一无是处，就是这样的。这个音乐的本身它实际上没有一个好坏的，如果有好坏的话谁听到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他的自信不存在自信的缘故，有些人觉得好听也不觉得不好听，觉得对缘这个音乐或者我们说缘好音产生贪欲，缘这个恶音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嗔心。还有一个声音呢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前面我是以音乐来做例子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声音呢可以从词句从词句来进行安利，比如说赞叹你的语言，赞叹你的语言这个严格来讲应该属于声音的范畴了，但是呢我们就对于这个声音呢很执着，所以说呢别人赞叹你的时候呢你觉得飘飘然的很舒服，然后呢就是说对于赞叹你的人马上升起一种好感就觉得这个人不错，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自己愿意和他交往。那么有些时候呢就说是骂你的时候呵斥你的时候，这个也是一种声音呢，对这个声音呢就觉得就觉得不能接受，很不舒服，这个产生一种嗔恨心。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修行过程当中呢，每天都在和这些六尘打交道呢，每天都在圆这个不同的声音声贪声嗔产生不同的烦恼。但是呢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几乎80%-90%的时间当中都从来没有认知到这个问题呢，没有认知到我每天都在圆这样的不同的色不同的声音在产生不同的烦恼，这个方面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这个香呢，但就是说有很多这样一种好香呢，有这样一种恶香，像这样的话有菜饭菜发出来的香味比如说我们在焚香的时候呢发出来这样一种香味就是说这个我们就说觉得这个香很清香很好，那种香太浓烈化学成分太多了闻起来不舒服。 这个方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好物的这样一种差别，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花香啊，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些厕所里面的这样香，这个也叫香嘛，它有的时候虽然是很臭但也叫香，它总的来讲叫香，所以叫臭香和这个妙香有两种。所以像这样的话，厕所里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味道呢，我们就觉得啊，这个是非常不舒服的。还有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些花园里面的这个香很舒服，园这一方面也在不断的产生执着，不断的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烦恼。还有呢，味呢就主要是讲这些饮料啊、食物啊等等，和舌根，和我们的舌根接触到的这些东西也有很多这样一种不同的味道。触呢就是讲自己身体啊，和衣服啊发生的这样触啊，就穿这个好的衣服，穿的这个柔软的衣服就觉得很舒服啊，这个衣服是纯棉的，是什么什么样的等等等等，或者这个衣服呢就说是这个很粗糙，穿起来不舒服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很多这样一种身体接触的这样触，有这样一种是不是很柔滑的感觉啊，是不是很粗糙的感觉啊，像这样都是属于触。所以说缘这个触呢也会产生很多的这样一种啊很多的烦恼啊，有的时候是缘这些异性的身体产生这样触，有的时候呢是缘这样身体呢产生这些触，像在那实际上反复对这些触觉啊还是非常的执着，缘这些都在不间断的产生这样一种烦恼。还有呢就是法，法的就是讲意识的对境啊，意识的对境，有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在脑海当中构造一些这样一种情形。那这个主要是属于意识的对境，在我们脑海当中出现啊，这个瓶子、柱子啊，好的、坏的等等，有的时候一想到啊，哪个敌人曾经给我做伤害，这个时候就属于一种啊，这个法呢就属于一种这个声称的对境了啊，就一再的观想，一再的观想这个坏人怎么坏，他怎么样给我做伤害的，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相当于缘这种境呢，产生了一种这样一种嗔心呢。有些人呢就是说是缘这样一种这个单着的对境，单着的友情啊等等啊，越想的就觉得越可爱。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从这个方面呢也是啊缘这样一种法产生了贪心。所以说我们就是讲到了每个人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许就把眼睛闭住了，闭住之后呢我们其他的还在分别啊，意识还在运转，我们的耳根呢还在运转等等。所以说像这样呢每天都处在这样一种这个六尘当中，每天都在不间断的产生种种分别当中，真正的好分别念缘这个六尘产生的无常啊，产生的这样一种大悲心啊，产生的这样很多空性的见解呢是微乎其微啊，微乎其微。但是呢就是说产生的这个烦恼心分别念呢就非常多。所以说我们要，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把这个所缘的这样一种因呢，如果认认真真的公正的做一个分析的话，那么我就觉得这个解脱有点危险啊，就说是我，因为我们在这个缘这个六尘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善念太少了啊，产生善念太少了，不注意的时候呢就觉得我每天都在学法呢，每天我都在思维，应该可以，应该是有把握的。但是如果比较认真分析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色的时候呢产生的是什么样一种，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念头，听到声音的时候呢是产生一个什么念头，像这样的话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呢觉得还是真正的是产生烦恼的这个还是多得多。那么如果是多得多他占了上风呢，那么对我们修行来讲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他的这个情形有点不妙了。所以如果说是经常都能够圆这样一种外界能够产生这些厌离心也好，产生菩提心也好，产生空性心也好，如果这个占上风的话，就说明还是那就说是比较快的时间当中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对这些法呢首先要分析，首先要了知，了知完之后呢我们再能说第二步如何去修行。那么如果最初都没有了知，你怎么样去修行，怎么样去断除呢，这是几乎做不了事情。所以说我们也有必要呢前面我们把这些问题呢稍微做个分析。如是这六种是三毒根本，那么这样一种六种呢实际上就是三毒的根本啊，产生贪嗔痴的这样的根本。那么这个讲到了先说所缘之境，那么这个所缘之境宣讲完之后呢，对方认为或者我们认为的时候，这个所缘的境当然是实有的，但是呢就是按照龙树大师的观点，按照佛陀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六种尘六种境在显现的时候呢，它虽然显现但是无自性。所以说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颂词就讲到以显而无自性的比喻而破啊，通过显而无自性的比喻来进行破斥我们认为啊六境实有的这样一种观念。实际上每一个都是针对我们自己的观念的，虽然就是说在显现上有辩论，和哪个宗派有辩论的，但实际上就是全都是和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在辩论，和我们自己的实质性在辩论。我们认为这个是实有的，然后就是假设一组辩论的主题，通过这一组的辩论之后呢，我们就认知到哦，实际意义上这样一种这个六种境啊，它的确是现而无实有，现而无自性的。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宣讲，色身香味触及法体六种皆空如厌梦如前大破城。那么是因为这个是通过现在无尽的比喻来宣讲的，所以说呢此处也是通过了空通过了这样一种阳焰呢，还有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梦境，还有呢就是前大破城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方式的进行观察。那么就是说是色身香味触和法六种，它的起作用我们在面当中无可否认它的起作用，而且呢有些时候在产生这样一种，有的时候是产生分明念，有的时候呢是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三毒。那么就是我们说难道就是因为面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说明他有自信吗？我们就分析这样一种六境啊，实际上是无自信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语言这样的六境产生不产生三毒，不是说它的法本身上面有产生三毒的功能，而是说你是怎么样看待它。如果你把它认为是一个实有的东西，贪着它的话，执着它的话，它就会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把它执为实有，那么对于这个好的东西呢，又是实有的，认为是好的，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贪心；又是实有的，你认为它是不好的，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嗔心。所以说，当我们认为这个实际上它是存是存在、显是显现，但是它是无自性的时候，它是假立的时候呢，把这样观念一旦转变，那么就是说我们再看再圆六境的时候，就不一定产生三毒了，它就可以圆这个六境产生其他的法，比如说产生智慧。比如说产生智慧，怎么样产生智慧呢？就以前呢，我是看到这样六境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三毒，产生了贪嗔痴。现在呢，我就通过学习，通过中论的学习之后呢，我再看到再看到这样一种六境的时候，就会认为它是空性的。这个就是语言这个对境产生的智慧了。产生的智慧。那么如果你再有进一步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的话，你看这些六境的时候可能就显现成本尊的形象了，就显现成坛城的形象了，就显现这样光明智慧的形象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肯定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六境还在这儿，但是呢就是说是你的观念转变之后呢，他的这个发挥的作用就不一样了。一个方面发挥的作用是让你轮回的作用，一个方面是让你趋向于解脱的作用。所以这个方面就在于就实相就在这个地方，关键就是我们要去靠近它，要去认知它。这个方面前面我们再讲成来自于学习，来自于学习，来自于实践之后呢，这样一种中论当中所提示的境界怎么想当中已经会升起来。那么就是说是个色相位处和法体六种皆空，全都是空性的。那么如果它不是空性的，在注释当中讲，如果它不是空性的话，那么就是说任何人任何普特加罗或者任何数据器，他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当他接触到这个六境的时候，都能够产生三毒。因为前面讲过了，就是因为六境存在的缘故呢，它三毒是存在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六境是实有的不实有，如果它是实有的产生三毒的根本的话，不单单是凡夫人看到了这个原六境会产生三毒，即便是阿罗汉，即便是佛陀，他看到这样六境的时候也能够产生三毒。但是这个方面是完全不能承认的，尤其是就是诚信佛法的人来讲，或者对方呢他是也诚信佛法的人，所以说像这样讲呢，佛陀不可能原六境产生三毒，阿罗汉不可能原六境产生三毒。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从这个例子也可以说他不能是实有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说这个还是有一点，就是说诚信佛陀他一定是不产生三毒的这样一种这个证悟，有这种智慧，我们说诚信才有这样的前提的话，那么就换一种方式来讲也可以。也就是说如果这样一种设法，比如说我们认为了一个好的一盘食物，这盘食物我们说它这个境是实有的，那么这盘食物一定能够引发这样一种这个贪心，一定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话，那么就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南北方的口味了差异极大呢。像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你南方认为非常好吃的东西，别人就是不一定接受的。如果说在这个食物上面有一个实有的好，实有的这样一种引发贪心的对境的话呢，任何人就在吃你这份食物的时候都能够就是说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悦意的感觉。所以说我们从这样理性的分析，从大众化的方式的分析，单单以一盘食物为例都是这样的。比如说臭豆腐也是这样的，他觉得特别香，他别人就有些人就是说根本就不敢接近几丈开外就闻到这个味道就马上就跑掉了，就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食有的好呢？绝对不可能是食有的好。如果是一个食有的好， 他就是每个人都会认为他好。如果这个石油的不好，每个人都会认为他不好。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产生了不同的这样一种情形的缘故，说明它的本质上面并没有一个所谓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只不过你的思维方式、你的习惯、你的饮食习惯问题、你的概念呢，这个方面发挥了一个最主导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就从这方面分析了，以一个东西为例都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把这些东西展开了。哪一个法不是这样的？每一个法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法上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好的东西或者不好的东西的这样自信。这方面我们是完全可以知道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是空的啊，无自性的。那么对方说如果是空的话，那么又怎么样发生作用呢？此处就是讲以显而无自性来进行安立。显而无自性呢，就是虽然它显是显现，但是它是没有自性的。显而无自性是这样的意思，它有它的显现，但是这个显现不观察的时候呢，似乎存在，稍微一观察它就变成空性了。这个就叫做显而无自性的法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说中观中所要提示的这样一种这个核心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一切万法是显而无自性的，虽然显现，但是没有任何的本体。那么从显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又显得不观察的时候有显得显现，有显得作用，这方面都有。一观察的时候呢，它的显的作用也不存在，显现法的本体也不存在，它是完全离开一切形成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说，为了便于了之呢，使用了几个大家能够容易理解的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杨艳，杨艳就是讲夏天的时候很干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很大的草原上面。很大的这样沙漠上面呢，有的时候会显现这样一种流动的河水，但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水蒸气，通过阳光照射之后呢，显现在流动的清新的蓝色的河水显现这样。那么走得很渴的人，他就看到有这个河水的时候，他就跑过去要想要喝水，但是跑过去之后呢，一无所有。这个方面就是属于自己的眼识面前，自己的眼识错乱之后呢，把没有水的东西看成水。那么就是说显的时候呢，它的水的特征呢，它水的样子啊，流动的样子都非常和水相似，这个是显。但是就是说正在显的时候有没有水的自信呢？连一点水的自信都没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叫做大家能够接受的一种杨艳的比喻，显而无自信杨艳的比喻。所以说色身相位触法也是这样的，显的时候呢似乎都在显，都在起作用，但是呢就是说一观察的时候呢，仔细一观察的时候就没有了。杨艳水是远处看似乎是有的，近处一看是一点水都找不到。所以说我们远处看这样一种这个色身相应触法，初初的观察这些法的时候似乎都有，但是呢如果你接近它的本质啊，你走进了它的本质一看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所以说这就是一些办法，就是这么奇怪的法，就是我们自己的意思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不观察的时候呢，你觉得就是一切都是存在的，但是如果通过中观理论你稍微一翻观察一分析的时候呢，这一切全都变成这个虚假的，越观察越虚假，最后是观察到最后的时候一点都不存在的，就会变成这样一种自信。那么第二个就是梦欲。那么这个梦欲呢，就是大家做梦都有这个体验了啊。梦欲呢，就是说是正在做梦的时候呢，这一切都是非常的真实的，尤其是在你做梦的时候，也没有认为自己是做梦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个和白天的这个显现一模一样。该贪的还贪，该撑的还撑，像这样该吃饭的、该睡觉的，好像在梦中都有。有些时候还会出现梦中做梦的情况，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好像和这个现实的生活就是非常一致。但是我们就说这些东西在梦境正在显现的当下，它是不是有实有的呢？梦境在显现的当下没有一个法是实有的，即便是你当时你极其执着这个法，你认为这个是实有的法，但是实际上呢它也是全都是空的。那么就这个方面就是说，每个人他没有学习做中观的人，他一醒来之后呢，哦，他就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做了个梦。如果是一个好梦呢，啊，就是梦中在做梦的时候捡到一大堆黄金，啊，非常高兴。醒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哎，很不舒服。这个是怎么会是一个梦呢？那么，如果是在梦中遇到做了噩梦了，被别人抓起来剥皮了，像这样的话，他非常恐怖。醒来之后，他也很庆幸，幸亏是一个梦。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说是对于这个梦，他也能知道这个事情啊，不存在是假的，真的显现的当下就是假的，而不是说醒来之后才假，而是当时做梦的当下就是假的，他没有一点自信可言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现而无自信的一种。啊，非常能够就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比喻呢，经常思维这样一种这个梦欲呢，我们就知道现在的一切，现在的现实当中一切它也是一个梦啊，也是一个梦啊。就像这样的话，在这个虚妄休息当中呢，把这些问题讲得非常清楚。还有呢，就是讲到是钱大波城，钱大波城呢，就现在相当于现在的海市蜃楼一样。海市蜃楼，当在沙漠当中出现海市蜃楼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大海的上空出现海市，有的时候在沙漠当中出现海市蜃楼。那么在出现海市蜃楼的时候呢，也有城市。也有人，还有汽车开来开去，这个方面就是说似乎非常真实呢。但是呢正在显现的时候呢一点自信都没有， 全都是一种这个陷入无自信，推出一些虚假虚幻的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这个方面也能够说明睡前显而无自信。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一方面它可以显，但是是无自信的。把这个比喻放在现在我们执着的这个色身相位触法上面，一观察一对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色身相位触法和这样一种这个陷入无自信的比喻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没什么任何差别。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在这些梦啊阳焰等等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认知它的实相的话，我们都会认为是真的，和现在执着这些评注的感觉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发现它的这个虚妄的实质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执着就不会很深，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同样道理呢，当我们对于这个色身相位触法这个六法如果不了解它的实质的时候呢，我们会对它产生很深的执着，由它引发三毒。那么就是说如果一旦认知它的实性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引啊，就产生这个三毒，就可以从烦恼当中退失出来，因为已经发现了外境的本质。那么小乘的行者呢，他在修持的时候呢，暂时来讲他是通过压制的方式，通过他的对治，像这样的比如说色法呢，他如果说是一个好的色法，暂时来讲他就修不进啊，就他就是观察他的这个不净的这个本质，然后来压制自己的烦恼。然后如果他要趋于真正的正悟的时候呢，他是修持这样一种微尘的自性啊，这样一种设法，这样一种东西都是微尘，都是刹那性的啊，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刹那性的自性啊，没有一个实有。圣经当中呢，就说这个出大的法不存在，它只是一个微尘的自性。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来泯灭对出大法的执着。一旦他已经达到了这种一切的这个设法都是微尘的状态。达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原一个微尘它是不会产生这样一种真正的一种这个贪欲啊，或者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嗔恨心啊、愚痴心，这方面是不能产生的。所以说他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他就是一方面是修正无我嘛，修正无我，一方面在无我的时候，他这个微尘的五蕴出大的五蕴或者这些设法，他也是认为是微尘之心。所以说在微尘之心当中，他就熄灭了烦恼。他是对这个就是说六种呢啊，就色身相位触法六种世俗的层面修行的时候，他主要是修持对治。啊，这样一种它的这个对治性，然后在圣意层面呢，是要修持微尘。微尘一达到微尘的时候，这些粗大的法本来就是不存在，就是空性的，就变成这样的。所以它还是原这样一种这个六种境呢，来熄灭烦恼。那么如果是大乘唯识宗的话，那唯识宗我们就大家就很清楚，他把一切抉择为唯识，把一切抉择为唯识。最有力的比喻就是梦喻，唯识宗当中最能说明问题就是梦喻，就一切都是心识。就做梦的时候，除了你的心识在起作用之外，实际上你是没有跑到外面去干这些好事或者坏事的啊，这方面是没有的。所以说实际上在做梦的在整个做梦的阶段，它都是一个心识在起作用，全都是心识，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设法，连一点设法的事情都没有。所以说在唯识当中，他在对治这样烦恼的时候呢，他也是观这些法是心识的变现而已，没有一个实实在的东西。因为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在心之外有一个实实在的东西，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分辨它、实质它，然后产生三毒的一种基础。因为你认为外面有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当你就是说认为这个外面啊只是心的一种投射啊，只是你心习的一种显现的时候呢，这就前面我所讲的一样，观念一转变，像这样他的这个执着的方式马上就转变了。所以说当你执着他是外在实有的时候呢，你就会自然而然对他产生实质。当你真正的认为这个是心识，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讲的这些仪器的意思呢，都不是从理论上讲，而是说你真正的安住了这个就是心识的本体，在外在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实有的设法，它就是自己的心的一种概念。当你这样了解的时候呢，这个方面的索取的执着，一系的这个六法六境的执着全部泯灭，对他的实质全部泯灭。所以说唯识宗呢，他就是他在打破这个外境的执着方面，他特别有力量啊，就是有力量。所以说中观宗他在修持空性之前呢，他有一个窍诀的方式嘛，就是说首先观唯识，再观心识本空，像这样的话一步一步的就把这样一种实质打破完了。所以唯识宗他在熄灭对于这样一种六境的执着的时候，他就是观唯识，他就是了知一切都是唯识所现，唯识所现的缘故呢，没有一个实在的外境，所以说也不可能缘他产生这样一种种种的烦恼贪嗔痴。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因通过打破索取的方式逐渐的熄灭能取的执着。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到了中观宗的秩序派。中观宗的秩序派呢，他在这个熄灭的时候，当然他就直接观这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都是当空的，显的时候就是空性，显的时候就是无自性的。所以像这样直接把这些法就说是了知觉知成为一种空性的状态。那么就是说我们原这个空性是不可能产生贪嗔痴的原是虚空也不可能产生贪嗔痴。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能够知道这一切的六尘六境都是空性的时候呢，你如果把你的心专注在空性状态， 在这个当中，在这个状态当中，绝对不可能产生烦恼。所以说，当我们修持空性，你安住单空，如果你能够安住单空的话，比如现在我们串习的单空，如果你能够安住单空，那么在单空当中，你当你这个外境现前的时候，你就安住你的单空的境界，绝对不可能产生出大的烦恼的，这个是100%可以保证的。所以说，就是原理性就是这样。我们把原理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就一直修单空，修了之后呢，我们就虽然没有证悟离系空，但是这个烦恼这些大块啊，就是说最初中的烦恼这些大块，完全可以解决掉。那么在这样一种很轻松的状态当中，烦恼不出众的状态当中，你要修什么法都能够成就啊！不管什么法的，你没有绊脚石，你就是说没有这样一种大的障碍，所以你这个时候是相应你的心是非常调柔的，很调柔的时候，就修什么法都能够成就的。也要从在这个基础上修离系空也可以，也要在这个基础上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深渊次第也可以，都可以。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智学派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方式调分，应成派呢，就是说是不单单只是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法，这个显不存在，连它的空也不存在，它完全是处在这样一种完全离系的状态当中。所以说这个方面当然也更加能够调伏烦恼了。那么如果再进一步呢，在这个密乘当中啊，深渊次第当中，他就把这样一切法，他就知道是本尊的显现，他就说是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的这样四灯相处来显现的时候啊，全都是一种清净，都是一种清净观，都是一种本尊的视线。所以他这个方面就极度引发智慧的。那么如果在佛的境界当中呢，这一切的六尘呢，全都是光明法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实际上通过我们为什么这样分析呢，我们越把这些东西分析的多，我们越能够知道这些都是假的，越能够知道这个所谓的我们牢牢执着、牢不可破的这个所谓的瓶子、柱子，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友情啊，其他的这个东西，分析完之后，尤其我们分析很多的时候，最后我们就知道，的确是假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情况呢？又是唯识的，又是空的，又是本尊的，又是这样一种这个，又是这样法界的。为什么一个东西会出现这么多？就是因为它本身无自性。本身物质性的缘故呢，才会出现这个所谓的这么多的状态。但是呢，按照定界宝尊论的观点，这一切当中最圆满的就是佛的所见，光明的法界，光明的法界就是最圆满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了。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分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切的都是如梦如幻的啊，都没有实实在在的存在的这样一种自性。那么原他呢，就说是错误的观念引发了无穷的烦恼。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说要回归他的这个本位，回归他本位的时候，了解这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无自性的，这个方面就可以从这样的烦恼当中呢，逐渐脱离出来。所以这个方面我观察了这样一种因为所缘而产生三毒，但是这个所缘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那么实际上这个所缘是不存在的。所缘不存在，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对于这个所缘的实执，对这个所缘法的实有心打破。打破掉之后呢，我们就是我们这里前面讲，我们的思维的方式就会转变了。思维的方式一旦转变之后，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是产生的这个思想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你小时候，你儿童的时候呢，你看一个玩具，看一个东西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你长大之后，你的思想成熟之后呢，你再看这个玩具的时候，你怎么看也没有一点的这样一种这个认为能够生贪心的地方。啊，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一点，就像这个比喻一样。所以说我们在儿童状态，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就相当于一种儿童状态。像这样我们看什么都是真的，即便是拿一个假的玩具给你，就是觉得这个是真的飞机大炮。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么当你的思想成熟之后，你再来看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的思想成熟了之后，尤其通过学中观呢，学中观就相当于让我们的思想一下子成熟。整个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东西的时候，怎么看怎么都是假的。怎么看怎么都是没有办法产生这种实质的这种东西。所以说我们就通过学习呢，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当然这个也是一种过渡啊，最后还是要达到一切熄灭的一种分别的状态的。